欢迎来到第51天，今天这一讲是预训练。预训练的目标函数极其简单，预测下一个词源，但工程复杂度几乎全部集中在数据与规模上。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子词分词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及它对未登录词的处理方式，能测量并解释同一文本在不同分词器下的词源数差异，能说明困惑度的含义及其可比性的前提条件。
文本先经分词器切成词源、子词、分词，让词表保持有限的同时避免大量未登录词。不同分词器对同一段文本产生的词源数可能差异很大，中文尤其明显，这直接影响上下文窗口的实际容量与调用成本。困惑度是常用的语言建模指标，但它只在同一分词器、同一评测集上可比，跨模型引用困惑度而不说明这两个前提是常见错误。理解按词源计费、按词源限长是后续所有成本估算的基础。
先看第一部分，词源是模型的真实输入单位。
模型并不直接处理字符或单词，而是处理词源。基于字符的切分会让序列过长，基于完整单词的切分会让词表膨胀，并且无法处理未登录词。子词分词在两者之间取平衡，常见词保持完整，罕见词被拆成若干子词片段，这样有限的词表就能覆盖任意输入。理解这一点后，很多现象就有了解释。为什么模型有时会在生僻词上出错？为什么同样长度的中英文文本占用的窗口差别很大？词源数的实际影响非常具体。上下文窗口以词源计，输入越占词源，能容纳的内容越少。按词源计费的服务成本直接与词源数成正比。中文文本在很多以英文为主的词表下，一个汉字可能被切成一个甚至多个词源，实际占用比直觉高。因此，任何关于能放下多少文档、一次调用大概多少成本的估算，都必须先用目标模型的分词器实测，而不是按字符数换算。
再看第二部分，困惑度与它的前提。
困惑度衡量模型对一段文本的预测不确定性，可以理解为模型在每个位置平均在多少个候选之间犹豫，数值越低表示预测越确定。它是语言建模阶段最常用的内部指标，计算方式在官方文档中有明确定义，包括长文本需要用滑动窗口分段计算这一实现细节。关键是它的可比性前提，困惑度依赖分词方式，同一段文本用不同分词器切分后，词源数不同，平均到每个词源的不确定性自然不可比。它也依赖评测文本，换一个领域的语料数值会明显变化，因此 A 模型困惑度比 B 低，所以更强。这类说法只有在同一分词器、同一评测集的前提下才成立。更重要的是，困惑度低不等于在具体任务上有用，任务效果仍需用任务指标单独评估。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估算一个上下文窗口能放下多少内容，不能按字符数换算？
窗口以词源计，而字符与词源的比例取决于分词器与文本语言。同一段中文在不同词表下可能被切成数量差别很大的词源，代码与英文的比例也不同，必须用目标模型的分词器对实际文本实测才能得到可用的估算。
再来一道，在什么条件下比较两个模型的困惑度才有意义？困惑度低是否代表任务效果好？
必须在同一分词器与同一评测语料下比较，否则词源切分与文本领域的差异会使数值不可比。困惑度低只说明语言建模的预测不确定性小，不直接代表在具体任务上表现好，任务效果需要用对应的任务指标单独评估。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按字符数或汉字数估算上下文占用与调用成本，跨模型引用困惑度而不说明分词器与评测集，用困惑度低直接论证模型在业务任务上更好用。
用两种分词器统计同一批中英文文本的词源数，计算词源与字符的比例，并据此估算一次调用的上下文占用。动手步骤是准备三段文本，纯英文、纯中文、中英混合代码片段，各约500字符，记录字符数，用两种不同的分词器分别切分，统计词源数，计算每种文本的字符与词源比例。 根据一个具体的上下文窗口长度，估算三种文本各能放入多少字符，并写出估算中的不确定项，查阅困惑度的官方定义，写出它在本次实验条件下不可跨模型比较的两条理由。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三类文本在两种分词器下的词源数与字符词源比例表，给出基于实测比例的上下文容量估算及不确定项说明，写出困惑度不可跨模型比较的两条理由，并附官方定义出处。
第51天预训练就讲到这里。